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昨天呢，和大家讲了一下关于现在的经济的情况。那经济的情况呢，我们知道美国面临的呢就是通货膨胀 inflation， 那中国现在面临的是通货紧缩。为什么说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大呢？就是因为大家呢都不愿意买房，不买车，那么整个呢就开始跌价。今年的年初啊，特斯拉在中国的特斯拉就开始带头降价，特斯拉轻轻飘飘一声降价，把整个中国的汽车企业就带入了严重的内卷啊！从终端车，就是买一辆车，现在所有的电动车都在降价，那么现在也大家不敢买了。那再买了以后你怎么办呢？因为有谁有那么多钱拿现金买呢？很多人都是靠这个贷款，那么现在也不敢买了。那么这一搞的话，这个电动车的所有的零配件到上游连锂矿的锂盐都现在内卷。那我说去年这个锂盐最高峰的时候60万块钱人民币一吨，现在呢这个三个月掉到了25万，掉了一半有多的，还在继续的掉。那么现在呢，房子没人买，车没人买，所以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去库存，存量太大了，你这个库存不除你怎么办呢？如果房产库存去不了，车辆再出问题，房和车两个加在一起，那基本上就是中国制造业的70%了，上下游在中国的整个的制造业就包在里面了。所以呢现在呢还是比较紧张，就是通缩，那不是通膨。所以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情况刚刚相反，美国呢慌得不得了，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联邦这个储备系统啊不断的这个调高这个利息来打击这个通膨。那中国呢现在没有办法，中国呢就通缩啊，大家不买房。所以呢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出来讲说，大家把手头的3/4的储蓄拿出来用了，这个国家经济就好了。大家都在狂骂那个经济学家说，你用你的，你别要我们用我们的。我们呢因为三年封禁，大家都担心这个会出问题，所以大家就不动。所以呢我说今天中国的这个目前的问题呢是通缩的问题啊。当然还是有人去投别的东西了，像这个 TMT 啊，数字经济啊，这些呢还是大家愿意投的啊，特别是数字经济。但是呢有很多东西呢就找不到方向了，新能源啊，还有这个大消费奢侈产品，汽车房屋大家都不买，大家都叫 risk off， 现在就不干了。市场呢非常的分裂，那背后的原因呢刚才讲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库存嘛，存量市场太大，整个市场的心呢动不起来。动不起来的原因呢就由于宏观经济。那今天呢用这个时间呢和大家讲完这个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经济呢就美元周期，我们知道去年呢202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高涨，下半年呢美国呢就用了暴力的方式来加息，这个加息啊加的就疯狂掉了。那么这个叫做高强度的缩表，又想办法把这个利息加起来，这个减少这个消费，然后把这个房这个通货膨胀把它打压下来。这就带来了美国的这个离岸美元的信用量呢就紧缩。离岸美元的信用量呢是全球金融资产的固定的血液。就离岸美元这个信用如果高涨的话，那个经济就活了，如果离岸美元它收缩的话，那全球的金融呢就没有血液了。所以全球利率敏感的这个市场呢造成极大的影响，有些大概影响不大，像伊朗这些被美国已经隔断了很长的国家，或者北朝鲜，这个大概问题不大，但是呢对于开放的市场的影响就巨大。那么中国的本身的资产对美元周期呢也有非常敏感的部分，比方说中国的概念股啊，还有香港的股票啊都受到了重挫，所以这个呢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个受到影响的啊，这个就是中国的周期了，两个周期啊，中国资产中国经济两个周期，第一个就是刚才讲的美元周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周期。 中国的周期呢，今天呢就开始呢滑向这个通货收缩啊，不是通货膨胀。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够反对通货膨胀成功，也就是要想办法把中国的经济有足够的力度从底部拉起来，走出通缩的这个阴霾，这就是要打一套反通缩的组合拳，要构建经济复苏的这个底层逻辑，那就是中国周期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了。这就讲到一个字啊，这个字叫底层的逻辑，就是大家手头有钱的人要投资，那投资有什么逻辑呢？那政府呢要给这种逻辑，给这个投资，给这个市场，大家在投啊。我们呢先讲讲两个，第一个就是美元周期。美元周期呢，这个要建立一种新的概念。这一轮的美元周期和以往的，比如2008年的这个历史呢不太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现在美元的周期呢，它不是一个金融的周期，是一个政治周期。为什么美国会发生这么高的通货膨胀呢？这个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0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过去30多年我们叫做 globalization 嘛，全球化了。所以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国家一直享受着非常舒服的低通膨。大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年，大家就记得美国通货膨胀压力一直不大，到了2022年通货膨胀压力就非常的严重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发生。那么那个15年以来，美国启动了高强度的量化宽松，那么特别是最近3年直接启动了这个 MMT， 财政赤字货币化。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通货膨胀呢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水平。那么我们说，好像从2008年到去年，美国也没有说有多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也感觉到就在美国那里买东西呢真是不上心。那但是呢，去年呢就非常的要命了，就是去年一下子通货膨胀接近10%。这个核心的问题呢，事实上我讲了，这个逻辑呢，它不是一个美元周期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政治周期。他说这个政治周期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就进入了离婚的状态，这是个硬脱钩啊，这不是软着陆，是硬脱钩。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见中国出口的数据从去年的第4季度开始就是断崖式的下跌。那么背后的原因呢，它不是美国和西方的经济的衰退，它并没有真正的衰退，美国经济依然是走得很热的。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订单就大量的出现了漂移。因为你封了3年嘛，封得这么严，并且呢这个跟美国呢基本上就断掉了。所以呢，本来很多西方的企业在放在中国呢，他还是想着稳稳当当的继续在赚钱呢，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低，中国的熟悉的劳动多，就是熟练的劳工多，并且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完整，所以放在中国是最保险的。第一年2020年没动，2021年没动，到2022年动不行了，再不动呢恐怕就完蛋了，这样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到了2023年这个才解禁以后呢都漂移了。漂移到哪去呢？漂移到东南亚，漂移到印度、亚太地区。那么中国的那些备胎呢，现在漂移到哪去呢？有些呢就一下就都漂到墨西哥去了。大家就觉得，哎呀，在这中国做啊不稳当啊，你现在虽然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一下，一个政府一说要封又封掉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大家都慌了啊，所以现在都漂了，漂到东南亚啊，有些甚至漂到墨西哥。所以呢，中国本来去年是美国的第一大的出口国，一下子现在是美国第三大的出口国，一下掉了2位。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背后就是中美离婚的状态，是中美实行这个实质性的硬脱钩，就是硬脱了。那是谁搞的呢？是美国驱动的，就美国就是要硬脱钩， 欧洲现在和中国不愿意硬脱钩，所以马克龙啊，这个德国的总理啊，这都跑来中国啊，这个大家不想跟中国脱钩，但美国呢是铁了心就要脱钩，这就问题就大了。这个我们就讲的是政治的第一个，就中美之间进入到离婚的状态，这个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么当然呢还有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呢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俄乌战争一打呢，就是欧洲和俄罗斯的婚姻也破裂了。那我们想第一个，中美之间进入离婚状态是个硬脱钩，第二个呢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和欧洲呢就婚姻破裂了，美国呢就把这段婚姻呢把它拆了。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美国这两个国家都为世界提供这个廉价的商品，其中最主要是中国的，中国的商品就是价廉物美。那么俄罗斯呢为世界提供廉价的能源，这个两段啊，中国提供廉价的商品，俄罗斯提供廉价的能源，这一下子廉价的商品漂移了，走出去了，不在中国了，跑到这个亚太地区，跑到东南亚，甚至跑到墨西哥。而廉价的能源呢，俄罗斯打仗，大家制裁俄罗斯能源呢，也出不了口了，连北溪水下管道也给炸坏了。那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还要打多久呢？没人知道。所以这一下子呢，叫廉价的商品和廉价的能源，这一年当中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呢，受到严重的损伤。美国呢，又印了那么多钞票。过去三年的新冠状大流行，美国呢，直接的 MMT 印了50,000,000,000,000的钞票。这回呢，压不住了。所以呢，整个的通货膨胀呢，就发起来了。所以这个跟地缘政治和这个我们讲政治和地缘政治都有密切关系，就是中美关系恶化，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啊，美国呢为了压住通货膨胀印了50,000,000,000,000的钞票，这回压不住了，整个通货膨胀呢就释放，所以现在的情况呢非常糟糕。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一回的通货膨胀呢，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的通货膨胀。今天美国人呢也遇到了一个麻烦，现在美国人的麻烦是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这个 triangle。 那比方说如果继续加息，那么加息越高，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伤害呢就越来越显性化。大家知道你这个不停的加利息，那个金融体系怎么办呢？扛不住啊，金融体系是并且呢不稳定，所以呢这个呢就直接的破坏了美国的金融稳定。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银行都出问题了，还有西方的银行，像摩根大通银行啊，这个摩根大通银行现在问题很大，还有瑞士银行问题也很大。这些银行的问题呢，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表现，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它的背后的问题呢，是长期的利率这个这么高，利率一段的高，因为政府不断的在这个提高利率嘛。那么所以呢，长时间这个利率呢就搞反过来了，本来应该是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就低，现在呢倒挂了，长期和短期的利率是倒挂，所以呢有很多金融机构的底层资产呢承受到巨大的利率的风险的冲击，这下就站不住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好了，这是大三角的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说，那么如果把加息停下来，重新从缩表转向扩表，那行不行呢？哎，这个问题大了，因为呢意味着通货膨胀又控制不了了。你不是说前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印了这么多钞票，国家投了这么多钱，这样再把通货膨胀把它暂时压了下来，如果你现在又缩表啊，转向扩表，加息停下来，那么通货膨胀呢控制不了。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呢，你要回到通货膨胀的底层的逻辑，又是政治的通膨。所以呢，我说现在美国的是一个三角啊，这个困难很大。那么当然呢，大家说哎呀，这个问题要解决的话，那可以简单啊，就是和中国不要脱钩啊，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这个是外延。 那么能不能改变呢？我看现在的情况呢，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想改变的这个可能，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脱钩，那么这个美国的底层逻辑就没有了，它依然是会走到这个三角的情况。那么另外再扩大一点，我们说外延啊，如果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那么也可能访问几次中国，和中国谈好大家一起发财嘛。但是呢，怎么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泥潭中脱身呢？所以呢，美国呢也没有办法。你说美国要从乌克兰补给援助，让俄罗斯把乌克兰都占呢，这个也不可能，把基辅政府推翻呢也不可能，不合他的逻辑。但是呢，如果还继续支持乌克兰呢，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放在这里。所以呢，怎么降低对华脱钩，缓和和中国的关系，怎么从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泥潭中脱身出来，这个从外部条件来讲，这个非常严峻的。当然呢，从逻辑上来说，对中国的外部条件来讲，从逻辑上来讲呢，这个应该说对中国不是一个坏事，就是美国搞成这么糟，那对中国的经济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那个经济的目前的状况，因为这个太复杂了，所以我花了两次的时间啊，昨天讲一次，今天再讲一次。那么讲到这一次呢，我就讲到美国现在是落在一个三角上，一个就是通货膨胀啊。我们讲通货膨胀，在美国来说呢，是一个政治的通货膨胀，所以美国人遇到的麻烦就是这个麻烦。因为美国呢现在继续的加息，为了压住这个通货膨胀，所以对美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伤害呢就越来越明显啊，金融体系越来越不稳定，就破坏了美国的金融稳定，有很多大的银行出现了问题，像摩根大通啊，这个还有瑞士银行啊，现在都出问题了。那我们不要讲那个硅谷银行那个小，我们讲的这些最大的其实都有问题。主要的问题它出在呢，就是金融的体系的底层有这个利息的问题。那么如果美国要改变，把加息停下来，那怎么办呢？那又控制不住通货膨胀，又没有办法。那么再讲它的大逻辑，更重要一个就是对华的关系，因为美国和中国硬脱钩。那么如果美国要解决这个逻辑的话，那怎么办呢？就是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并且呢想办法从俄罗斯乌克兰的泥潭中脱身。那么美国能不能做到呢？估计做不到。当然对中国来说，如果美国努力这么做，对中国是好事，因为存在着中国的这个边际改善的可能性。但是呢，今年呢虽然很严峻，但是现在要看美国呢怎么做。如果美国真正是做了缓和中美的关系啊，俄罗斯呢也不打了，这一仗在乌克兰停下来，美国能够脱身了，这个可能情况会好。但是这两者呢，我看现在可能性都不大。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中国经济复苏的焦点呢，这个核心呢不在这个美国周期。美国周期是刚才讲的第一个，它的核心呢是中国周期。我们说如果外部条件啊有边际改善，也就是美国呢为了自身利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这个中国方面能不能通过各种政策就打一套这个反通缩的组合拳，就构建起经济复苏的底层逻辑呢？这就比较困难了。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15个月里面也都是高强度的投放了40万亿的 M2 啊，也是投放了资金。但是呢，我们看到投放了40万亿人民币的这个基金，高强度的投放了，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经济的这个感觉有多大呢？觉得依然很弱。我这次往南边走了一趟，去了香港，去了澳门，去了深圳，感觉到呢人是多了，但是呢你说经济是不是复苏？我看除了饮食餐饮业非常火热，大家出来吃个饭嘛，热闹一下，花钱不多，其他的行业呢依然呢是比较的薄弱，也就是说经济的脉搏依然很微弱。房地产没有什么反应，现在有谁买房呢？没有什么人买房啊。我原来有好多朋友都是准备说买房啊，现在都不买了。那个金融资产呢也没涨， 股票呢也是个存量市场，基金卖的也不好。那么大家说有这么多钱，这到哪跑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呢，现在就是微观信用基础的崩坏。那个实质性的问题是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个资产负表的衰退，就是讲穿了一句话，就是每个家庭都不愿意买房子了，不愿意买车了，不愿意负债了，大家还了钱就算了。这个字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大家讲讲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问题呢，我们讲的前面就有这个政策的问题啊，这个逻辑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人口，中国的市场一直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人口啊，就是老年人金字塔尖，少少一部分，中年人多，最下面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是个金字塔。现在呢，中国这个人口结构已经变了，人口的红利已经没有了。我们叫做人儿童人口中，这个儿童人口中呢，就是下面小上面大，像一个橄榄一样，橄榄嘛，两头尖，中间大。就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进入了人口橄榄中的这个时代，这是个长期因素，大家不要以为就这么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不知道有多少年呢。我们知道短期的因素就是现在负债率高，现在家庭部门的负债率已经高达137%，昨天讲了美国在90%呢，中国比美国高40%，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就家庭的负债率非常高。2015年，当时房地产呢要去库存，就号召呢六个钱包出来加杠杆去库存。那个时候家庭部门的负债率，2015年呢不到80%，大概只有70%左右。2015年，那么这个所以呢，所谓六个钱包一起出来帮忙，这个中国就过去了。但是过了现在7年了，负债比例翻了一倍，达到了137.9%，差不多38%，这么高的负债率，就大家呢都觉得难。个人的负资产的负债表的这个原因啊，是说明整个系统当中的各个主体的信用能力和信用意愿都在快速的崩塌。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所以现在到底说，你说中国经济要怎么做呢？从中国的宏观决策来讲，首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从这个系统里面找到一个有强健信用意志和信用能力的主体，做出来作为顶梁柱。因为这个天花板要塌下来了，你把它天花板的支撑啊，讲得白一点，就是中央的信用必须站在前头。你政府，你中央不出来撑住，谁个人敢撑啊？谁都不没有办法。所以呢，有人说现在要千方百计把中央信用加入到经济体，帮助经济体里面负债这个受到损伤的这个主体进行有效的修复。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下去以后呢，经济复苏的循环才能重启。不然的话，大家所看到就是大水漫灌以后不起作用，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反应，房地产也不反应，金融资产也不涨，那个水呢都流到不知道流到哪什么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呢，今天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建议呢，就说中国的政府呢要进行这个第一季度1月份到3月份第一季度经济运行的状况要研究判断，并且呢要部署新的经济政策。所以大家说现在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2023年4月下旬，大家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办，怎么改变中国的宏观政策，怎么突破，要改变现在没有看到。大家说现在面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资产负债的这个衰退。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现在的时间的节点就等于15年前的美国，2008年的美国嘛，或者等于30年前的日本。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说像15年前的美国、30年前的日本，就现在的中国？那就是我们先讲讲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极大的损伤，美国花了15年的时间来调整。 这15年的宏观政策的核心任务就是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慢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政策实践。简单的来讲呢，中国呢比美国只是晚了15年，来到了一个非正常的宏观政策时间。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讲，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核心就是财政和货币的合流。所以对于中国来讲呢，恐怕要进入到一个财政和货币合流，突破常规方式的宏观政策的时间的窗口。从技术条件来说呢，中国现在还是有技术条件的，因为代表中央信用体系的两个主体呢是强健的，中央财政的负债率只有21%，就中央财政负债率低，中央银行的规模呢，这个占着整个经济的体量呢也只有33%，所以呢有足够的操作空间。而且呢，中国呢有它的体制设计的优势啊，因为有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它是作为政策性的金融部门。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政策性金融部门呢是一个天然的财政和货币合流的叫做 SPV 平台。历史上呢，中国呢也利用这个机制做过一些工作。2015年，中国当时面临严重的房地产的去库存，存量太多了。当时中央银行的信用支持呢，就是让这个国家开发银行发了30,000亿的 PSL， 把整个房地产的周期呢就激活了。所以2015年呢，就8年以前呢，我们看是活的，就是用这个体系啊。当然，现在的面临的情况呢，比2015年的要复杂的多。我们面临着这个增量的金融支持，因为这个20大扩化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蓝图，对应的呢是未来4个方向资本的增量，包括双碳的能源体系的转型、数字化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建设，还有乡村的振兴。这个问题摆起来说，现在呢是有了这个蓝图啊，有了这些做法，但是需要解决复杂的存量问题。我们知道去年的 M2 的这个净增长达到28万亿人民币，而整个国家只获得了6万亿的 GDP， 就是6万亿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净增长28万亿人民币，只获得了6万亿的 GDP 的增长，这么多钱到哪里去呢？大量的货币信用都消耗到那个低效率存量经济溢出的巨量的沉淀资本上去，那么这个沉淀资本呢现在搞得很严重。那么大家说，你讲了这么多有些听不懂啊，那巨大的问题有什么方向呢？3个方向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第一个，房地产要去库存；第二个，地方政府巨大的债务啊，65万亿的债务；第三个，庞大的国有资产和国企的体系要改革。我们分别的讲讲。第一个，房地产面临去库存。2021年，中国房地产的在建规模是达到了80万亿人民币。今年就是2023年和明年2020年，还有很多房子要库存释放。现在看见还在很多工地在做嘛，这做完了要释放出来啊，原来的都没有卖，现在呢又出来这么多，所以呢必须有一个主体出来承接。2015年呢，是中国的家庭部门就出来支撑了房地产的去库存，大家都买房啊，有些自己住，有些投资啊。但是现在中国家庭部门面临的资产负债表这么衰退，站不起来了，必须有个主体出来。没有主体出来怎么办呢？那现在呢也就很难。房地产面临去库存，你是不是要中央政府把这些空房接过来呢？估计也不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的问号。第二个，就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了。地方政府的欠债65万亿，这个平台债务，这个呢进入僵尸的状态。这些债务啊，面临着信用和流动性的崩塌，就是一个僵尸。所以呢，要怎么办呢？又是中央的信用，要把利息显著的降低。这些债务滚动的存储的本金高达4%以上。 恐怕要大面积系统性的把这些债务的利率置换，通过中央信用的置入，把这些地方债务平台的利率呢显著的降下来，恢复它的信用和流动性。地方政府的65万亿的平台的债务，这个是讲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庞大的国资和国企，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两个统计有多大呢？有些说是270万亿人民币，有些说是350万亿人民币。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经济啊是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低效率的，一年的资产回报率只有1%-2%，一点点钱。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说计划就是要把这部分的收益要提升到4%-6%以上。那靠什么呢？也靠中央信用，借用中国资本市场，把这一部分的国资国企它的回报收益率把它提高。那也就是说要实现这个10万亿的现实的财政，没有钱怎么办呢？所以呢就非常的难了。当然呢我们说通货膨胀在美国是个大问题，在中国呢是通货紧缩，因为政府呢用了高强度的货币的信用投放。那么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样，用了这么多钱，通货膨胀影子都没有，所以呢外部市场呢也有这么大的变化，回到市场也不知道怎么动。这个怎么动呢？我们说风吹帆不动啊，我们叫风动帆动心动，这是禅宗的一个段子嘛。现在风吹帆不动，就是风在吹那个旗不动，风已经刮得很大了，水也放了很多了，但经济完全没有反应，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困难呢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好的，我明天再聊，拜拜。